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阅读马尔谷福音，我们到了第三章第七节。那一个大的段落一直到这一章结束，我先念一下全部的经文，从这个第三章第七节，大家一起跟着看一下就好了。那时耶稣同自己的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民众从加利利亚跟随了来，并有从犹太、耶路撒冷、一度莫亚、约旦河彼岸、提洛和西东一带地方的许多群众，听说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来到他跟前。因为人多，他遂吩咐他的门徒为自己备好一只小船，免得人拥挤他，因为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病灾的人都向他涌来，要触摸他。邪魔一见了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说：你是天主子。他却严厉责斥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随后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他们便来到他的面前。他就选定了十二人为同他藏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且具有驱魔的权柄。他选定了这十二人，西满给他起名叫伯多禄，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兄弟若望，并为他们起名叫波纳尔格，就是雷霆之子，安德勒、腓里伯、巴尔多禄茂、马窦、多莫、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达斗和热忱者西满，并犹达斯·伊斯加略，他是副卖耶稣者。耶稣到了家，群众又聚集了来，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他的人听说了，便出来要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们说，他富有贝尔哲布，又说他赖魔王驱魔。耶稣遂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向他们说：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不能存立；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也将不能存立。撒旦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也就不能存立，必要灭亡。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抢劫他的家具的，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的一切罪恶，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而是永久罪恶的犯人。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富有邪魔。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站在外边，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有人给他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人说：看，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好，这一大段话我们是从这个第三章的第七节看起的。我们前面是把这个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六节当作一个段落嘛，对不对？很多人因为经历了耶稣的言语跟作为，然后跟耶稣有很多冲突跟辩论，然后决定是怎么样，把黑洛德党人跟法利赛党人决议要联手要杀害耶稣。好，这一些事件基本上发生在从第一章的一开始，耶稣招收门徒以后到了格法翁，对不对？大概在格法翁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在第七节开始，好，耶稣到海边去啊。那么其实格法翁就在海边呢，就加利亚湖边嘛。有趣的是这个第九节啊，因为人多，耶稣请大家帮他准备一只小船啊。我们刚刚念完，对不对？耶稣上船了没有啊？没有嘛，哈，那船干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你看他这边完了以后呢，到第十七节，你可以假设他还在湖边。好，然后十三节上山选十二个门徒，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呢，第二十节 耶稣到了家。好，这个家就没有讲到哪里。在耶稣进了一个屋子，比较简单了。如果你想成他的家的话，你直接可以想是拉撒勒。那离这个格法翁就非常远了，有很多人跟我朝圣过嘛，应该有点印象，那非常远的嘛，对不对？那个船是完全没有，必须要骑马骑骡子，船到不了的啊。拉撒勒是船到不了的地方，对不对？好，这边可能是一个房子而已了啊。那他讲成家，好，那接着是怎么样？耶稣就是跟人有辩论啊。他到了，因为有趣的是，在二十节里面说群众聚集，然后很多人来抓他啊。谁呢？是他的人，意思是他的亲戚了，他们家的人。所以大概你应该要想是拉撒勒。因为说耶稣去了这个格法翁，他们家人跟着去格法翁，这比较奇怪啊。我说如果我们想把它历史化客观化的话，你必须这么想，对不对？那这很困难啊。好，然后呢有这个关于耶稣驱魔是自己呢还是靠着魔鬼的力量，一个很大的辩论。接着呢最后面第三十一节啊又来了，耶稣的母亲跟兄弟来了。前面是他的人，现在是直接讲母亲跟兄弟来找耶稣。这著名的话，他在门外，耶稣在门内，派人去传话。耶稣呢没有管门外的人，反而对门内的人讲话，问谁是我的父亲母亲跟兄弟。好，然后有趣的是啊，这个第三章结束，对不对？你看第四章啊，我们念第一节啊，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有大伙群众聚集他跟前，他只得上了一条船。船哪来的啊？前面第三章那个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前面第三章的第九节准备好了，对不对？好，换句话说，你从第三章第九节可以直接跳到第四章第一节啊，耶稣就准备上了一条船开始讲比喻了。看出来了吗？啊，什么意思呢？这是就是马尔谷他编辑的故事，他把你大概可以想象从这个船啊到这个船中间是马尔谷把别处所收集的材料他印插在这个地方，当然有他的编辑目的了，这我们要去发现。但是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都不觉得奇怪的话，你就很难讲不下去了，对不对啊？当然我就是这个，就是一直跟大家建议好几次，对不对？小心的读，然后呢要篇幅要大。我们如果把它切得很小一块一块读的话，你对第三章第九节不会连到第四章第一节，而且我们以为第三章是一个单元，第四章是一个单元，根本没有关系嘛。平常我们这么念，再跟各位提醒，这个章跟节是中世纪才出现的啊，在作者写是没有分章分节的，他就一直写下去啊，让他看。我们今天已经非常习惯，你看这部看一部比较大的作品，甚至于现在学生们写报告都要给小标题啊，很像那个报纸在编辑一样，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是好，有好处，让读者容易听懂啊。但是我想慢慢就削弱我们的阅读能力了。很相似的例子，因为我们现在都用这个三 C， 都用打字的，都用拼音的，所以一旦没有电脑，我们就不会写字了，或者很多字都不会写。这是很清楚的，就我们会不自觉的失去很多能力啊。那现在是我们这个连能力根本就还没有，就永远不会有。所以一直跟大家建议啊，这个读经一定要读的篇幅要大，要大，要多很多次，你要。很广的读了非常多次才可以浓缩到看一个小故事，才会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好，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第三章的七到十二节。我几乎问过很多人呢，就是这个船啊，耶稣到底有没有上船？那为什么不上船？那个船写的人干什么？那你觉得马尔谷是很奇怪的一个作者，提的事情干嘛？根本可以不用提嘛，对不对？但你他提的应该就找特没有答案，可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答过这个问题，我都是自问自答，没关系，就是无所谓了啊。下次还有别的问题要问，你就知道你要答复问题其实很简单啊，这个答案就在文字里面读就好了，我们只是没有养成正当的阅读习惯而已。好，那么很清楚，我这一段七到十二节是一个摘要性的报道，因为他前面我们说的第一章四十节，从这个安息日过后到第三章第六节， 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报道，从耶稣治好赖病人啊，一直到这个跟犹太人的辩论结束，法利赛人跟黑洛德党人决议要杀害耶稣，第三第六节为止，一个大段落啊，对我们很多单一的故事，六个故事啊，结束之后呢，那马尔谷提供一个摘要性的报道，当然是为了要一个转折，把前面的段落结束，好开始一个新的叙述的单元。好，那现在这个前面的一连串的故事以后，虽然很多人反对耶稣，想要陷害他，特别是经师们，但是呢，耶稣是没有对手的，他从来就没有失败过啊，谁跟他作对都自讨没趣，很清楚的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报道结束以后，就很多群众都来，因为名声散播了嘛。好，现在怎么样？来的群众就非常多了，就已经超越了加里勒亚的界限，甚至于到达了外邦人地区。那他为什么这么轰动，这么吸引人？原因是因为他行了奇迹啊，治病跟驱魔啊。但我们注意到，其实马尔谷一直谈的是耶稣的教导啊，但个别的事件是治病跟驱魔。其实注意到马尔谷他全部强调的都是教导，但是好像教导只让人觉得这个人讲话有权威，但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吸引力，好像啊。那现在看怎么样去表达。好，那福音作者呢，就是把这些故事收集在一起，然后做了这一个桥段啊，做了一个过渡性的经文。那这边他强调耶稣声名大噪，很多人来跟随耶稣，来接近他，也希望得到他的帮忙，能够治病跟驱魔。但是呢，只有什么？魔鬼真正认出天主的身份，天主子的身份，认出耶稣是谁。这魔鬼说了啊，说你是天主子，第十一节，这蛮惊人的，还蛮惊人的。你就知道知识跟信仰还有非常远的一段距离。这样子，好，首先是第七跟第八节，耶稣就是因为前面说了嘛，法利赛党人跟黑洛德党人要设计杀害耶稣，逃躲开一下下，好，到了海边，啊，然后呢，民众就来了，从加里勒亚跟整个区域都来，然后还有犹太跟耶路撒冷，啊，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啊，从北到南啊，这北边是加里勒亚嘛，中间撒玛利亚，啊，然后南边是犹大地区，再往南就是莱格布旷野，啊，大概分四个大区块的话，说连犹大。啊，那么耶路撒冷你可以理解成今天就是直辖市，就是单独讲一个城市的名字哈。然后呢，伊杜莫亚就已经是外邦人地区了，啊，那约旦河彼岸，约旦河东岸啊，就今天约旦国境内，提洛跟西东今天的黎巴嫩境内，啊，都是在当年耶稣还生活的时候已经是犹太人的区域之外了。换句话说，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到外邦人居住之处了。好，我们虽然知道耶稣他的生活的世上生活基本上他把自己限制在犹太人的区域，但是呢，没办法阻挡外邦人来接近他。好，很清楚的，耶稣的名声已经跨过了这个种族的地域的限制。好，那么人多准备一只船，当然是为了要避免拥挤嘛。那前面我跟各位已经讲过了，到第四章第一节才真正上了一条船，我们大概有很好的理由去推论了，这从这个第三章的第九节以后到一直到结尾的一部分呢，可能是后来的材料，本来不属于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啊。其实马尔谷他所收集到的故事，单一故事啊，上面都没有附上地图，没有附上日历，所以那些故事对于这个马尔谷作为一个材料的收集者而言，他并不知道他所收集到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哪个地方，是他自己编的。那我这边可以看，这边是可以清楚读出来那个编辑的手法，看得见。这他也就是他在创造这个连结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细节没有顾得好，我们就可以读出来。好，然后第十到十二节很清楚，就是第十节他治好了许多人，好，很清楚没有治好一切人 啊。但是呢，至少许多人呢，他也没有限制，也没有分谁，啊，没有说他只治好犹太人，没有说啊。这凡是有病的人都来想摸他，每一个人都希望啊，因为他们就是很清楚经验到有人因为触摸就得到了治愈。我们在后来会有一个故事，各位都非常熟悉的，有一个患了血漏病的妇女来摸了耶稣一边，因为她想摸到就会好，就真的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后来单一故事。这边已经有一个比较是一般摘要性的写法，然后特别提到的是邪魔第十一节啊。当然这个邪魔一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说，这边应该是说那个邪魔附在谁身上，那个人就伏在耶稣的面前。那邪魔是精神体嘛，看不到的嘛，对不对？所以是被附魔的那个人就讲话了啊，这样子啊。好，那么当然这个一般我们讲这个邪这个字，通常都是在这个犹太的背景都是连接到不洁了， unclean 啊，不干，就是不，这些人就是大概是在当时犹太的背景里面被限制住，不能够参与礼仪崇拜的人。好，但是这边很清楚是邪魔有超越人的知识啊，所以他们可以讲出耶稣的身份，但是耶稣不希望他们讲，他们是你可以说是不受欢迎的见证吧。啊，但第一个是说这个身份不是一个正当的，愿意真正的，因为当我们宣称天主子，如果是一个信仰的宣誓的话，它本身就应该有一个生命的配合，才是完整的见证。但是第一个理由耶稣会拒绝，第二个就是他不能够让他的生命的特质那么早展现，因为天主子的身份啊，或神性的身份必须在耶稣完成他人子的身份全部的道路之后，换句话说，他要经过了苦难、死亡跟复活之后，啊，人们才能明白啊，人子、天主子到底什么意思。每个人对神都有一些相当的想象，包含那些当时犹太人，从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已经有一套认识的方式，啊，正确。但是不完全，或者说有不正确的地方啊，所以耶稣不能够让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呢，就直接去单方面的用过去的传统概念来想这一些啊关于耶稣的称号，所以他拒绝啊。所以在墨西亚受苦难跟复活之前，那么他的天主性的最高的身份是一直保留的，一直隐藏着的。这是马尔谷福音非常强的一个特色，他每一次有什么一点点说这个特别的你的漏点他的神性的时候，他立刻禁止人说啊。那么我们上个星期是在主日天听到了，就前天嘛啊，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对不对？记得吗？当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说非等到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耶稣跟梅瑟跟厄利亚讲话，他们看见耶稣改变容貌，他们还听见了一个很独特的声音啊，在云上发出的声音啊，这个不可以讲，保密。你这碰到耶稣的真正的生命的啊奥秘的时候就保密。这是马尔谷这个常常见的一个特别的笔法，一般我们称为墨西亚秘密，这是马尔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学或者神学的操作。好，这是到第十二节，我们看第十三到第十九节，那耶稣就选择了十二人。好，首先是上山，山很重要嘛，上山了，然后就是把他想要的人招来，所以是他想要。我们知道这个，我在礼拜六和视频期也做一些这个马尔谷的这个神修士的讲法，讲当做必经的材料讲嘛，就是我会有一讲会谈到那个耶稣的门徒跟一般的门徒的当时的 rabbi 啊拉比的门徒的差别啊，当时的拉比是如果出名的话是学生来投靠啊来拜师。投入门下求他接受，但耶稣是不一样，他自己选的啊，自己选的。 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还有这个特色，就是基本上我们是自己去请求老师接受我们啊，没有说老师去找学生的。我们说老师去找学生，这个人绝对不是好老师，因为需要自己找啊，对不对？他说通常好老师都会拒绝，因为学生太多要投靠了，通常都收不了。这是一个蛮像这个情况的哈，但是耶稣是选了他自己的，然后呢，这边有选定的那十二人。好，这边很清楚是一个新的场景啊，一个新的一个时间跟地点啊。那么这是设立的十二人啊，这个选应该讲这个设定安置啊，设定一个特别的职位。等一下跟各位说为什么这么讲啊。好，那么现在就是很清楚，他选了十二人，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常常跟他在一起，当然是什么？听他、看他、学他嘛。然后呢，被派遣出去。这边我们已经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就是一个很隆重的过程。你知道上山呢、啊？从这个传统上，你自己想到梅瑟上山啊，在犹太背景里面，上山都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这样子，就是去跟天主接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出自于神的。好，这个完全出于耶稣自己的意愿，然后他选了十二人。好，而这十二人也，我们也看起来好像就是毫不考虑就接受了，一点都没有迟疑。啊，他们是非常，这边有一段名单，我们看一下。好，首先是耶稣把他所想要的人，那但是问题是，耶稣谈的他所想要的人是一个广大的门徒团体，还是只有那十二人？啊，从第十三节来看啊，那么还不清楚。他然后呢，第十四节说他选定了十二人啊，应该是从他想要的人当中选定十二人，意思是更大。因为这个选定这个字啊，这个其实本来的原文是立了，立啊，就是设定。一个制度性的给他个职位，所以如果说这十二个人职位，那十二个人那职位是没意思的啊。所以这十二个人被招选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所以应该是耶稣的本来的选定，他所谓的想要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团体。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理解，他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天主子民团体。我们已经很习惯了把这十二人就说成是新约的天主子民嘛，象征什么？对应到旧约的雅各伯的十二支派啊，那雅各伯的十二个孩子。那么他不是只有那十二个孩子，是一整个大家族嘛。那现在是一样的，有这个新约的十二个人啊，然后为了要为整个的新的天主子民啊，作为这一个他们就是根本的服务的基础。这个怎么样可以肯定？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出谷记的十八章啊，就是知道那个故事给我听就好了啊。你知道那个梅瑟带了百姓离开了埃及了以后呢，他本来是先是逃难，对不对？在米利亚地区结了婚，对不对？然后请求岳父让他回去，把老百姓带离埃及。那现在岳父来找他，岳父看他这个太忙了，一个人什么都管啊，还是不行，这样会累死的。好，那么第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这个岳父出主意，他说你没事，你应该从百姓当中挑选有才能的、敬畏天主的、忠实可靠的、舍己无私的人啊，派他们做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跟十夫长。然后呢，在二十五节，出谷记十八章二十五节，那么就说了，梅瑟就从全以色列人中选拔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做百姓的头目。这个立，立定他们，就是这个是这边讲的，耶稣选的十二人是一样的字啊，一样的字。这我们现在跟各位读的是用这个希腊文版本的旧约，我的七十贤士译本，这个概念，这个字后来被新约被马尔谷就用来选立那十二人。所以这十二人的根本的意思就是很清楚，按照旧约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啊，变成新约的天主子民的十二支派的族长啊，很清楚的。所以这十二人是 有必须领受特别的教育、培育、职务，然后将来要领导教会，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最后呢，在路加福音的22章30节还说什么，在末日的时候，这12要审判以色列12支派，就是基本上从这个领导的角色一直到末日啊，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描述啊。这12人，我们在读马尔谷福音，但在路加的传统里面就已经给他们非常特别的名词，好像成了一个固定的12人，一个专有名词。我们还记得在中大师录2章第一章，当这个耶稣升天以后，他们门徒们又回到了晚餐厅。当时呢，伯多禄说了，犹大师离开了我们，要再选一个人递补这个位置，就选了马蒂亚斯，对不对？所以就补成12人。然后呢，又有人离开啊，比如说先去世啊，对不对？再没有补了。所以那十二人是那个非常独特的，在路加的传统里面，是我们今天所谓的12宗徒。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基本上最终是回应到这12人身上。那他们透过把他们的职务交给世世代代，我们今天所称的主教职务，就一直的流传下来。好，所以这12人显示出耶稣的派遣跟以色列之间的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耶稣是召教整个以色列的，然后呢，透过这12人的最根本的帮助啊，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啊，透过这12人，然后呢，整个以色列人啊达于万民啊，12人以色列人就成为这个万民之光。啊，以赛亚先知书讲了非常多这样的话，我念一段就好了。以赛亚42章第6节说：“我上主啊，这是天主透过以赛亚的口说，我上主，因为仁义召叫了你，以色列子民啊，我上主，因为仁义召叫了你，我必提醒你，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盟约，万民的光明。”啊，这是犹太人的在。他们在整个旧约的背景，他们的自我意识，那些慢慢一直延伸到新约，到耶稣的时代，到耶稣所招选的门徒的时代。我这12人的选定呢，是为了一个什么更大的族群。先是从这个犹太的背景里面看，雅各伯12支派啊，12个儿子，然后到12支派，到全以色列子民，然后呢，这整个以色列人民成为万民之光。万民，这万民可以因着这个民族看见光。那当然，现在在新约里，从耶稣选12人，啊，然后呢，初期教会，然后到全世界，啊，这是一样的一个对应。好，然后第14节说了啊，后半段说，为什么选他们呢？为了同耶稣常常在一起，啊，而且为了派遣他们去宣讲。这给他们什么驱魔的权柄？所以这边显示了跟随耶稣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形式，就是跟耶稣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啊，参与他的生命道路，同时学习他。我就说很简单，就听他、看他，跟他在一起这样子。那这个关系呢，不是为他们自己好而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派遣出去。所以他们被招选还是为了一切人，所以他们是分享了耶稣的派遣啊，天主派遣耶稣，那这个派遣会继续延续下去，怎么延续？透过这12人，当然12人以后还他继续的招选的人啊，然后工作怎么样？一样的，就跟耶稣做一样的事情，宣讲福音，驱逐魔鬼。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再用一点的路加作品啊，你看这个中途大师录的记载啊，耶稣死了以后，那么两个主要的故事人物是伯多禄跟保禄，对不对？那伯多禄跟保禄他们都宣讲嘛，耶稣也宣讲，他们都行奇迹，耶稣也行奇迹，而且呢，伯多禄一开始是治好一个瘫子啊，对不对？后来复活一个死人，那保禄也是一样，治好一个瘫子。复活一个死人，就用非常关键的事情，他们就完全去做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就是这个 宗徒们，耶稣所特别招选的人很清楚。但耶稣的招教，招教门徒，那特别是这十二人，就是看出来哈，那么他们要超越了耶稣的生命的行动。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在时间跟空间的某种程度是限制住的。那现在呢，这个耶稣的生命透过这十二人变成那个进入教会时代一个教会的派遣，就超越了一切的时空的限制，是为一切人的。我们可以用蒂莫德书的话，就是天主愿意什么所有的人都得救，很清楚的。好，那么这边招选十二人，就是我们经文就是直接讲了，把他们为了同他在一起，然后派他们去宣讲，没有称他们说什么宗徒啊或使徒，还没有特别头衔，马可版本没有啊。那有一些手抄本是有写的，那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的研究上面认为是后人加进去的了，就大概受了一些马路加的影响加进去的。那基本上原始版本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司稿本也是没有把它翻进来。好，没有关系，就是当作一个经文批判的尝试跟各位介绍。好，从十六节开始是人物的介绍。好，这边你注意到这个经文写得很隆重，先说了耶稣把他想要的人找来，然后呢选定了十二人。好，说完了为什么选，再隆重的说啊，他选定是这十二人。你看，这都是一些强调性的讲法。好，这个名单有了啊，我们就是刚才已经读过了，排名第一是西满啊，当然这是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怎么样给他起名叫伯多禄？那我们知道这个西满被改名叫伯多禄，他是来自于马窦福音的传统的话啊。那么是在耶稣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问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伯多禄说了，说什么，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就跟他说了，这天主父启示给，然后给他改了名字，那是比较晚的，在马窦福音是第十六章。如果在相对应的故事，在马尔谷应该第八章，在第八章并没有给他改名字，只有伯多禄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禁止了，好，够了，别跟别人讲，就完了，对不对？那这边就看，你可以看见，其实这个伯多禄啊，这是本来是西满，没有问题，他被改名叫伯多禄，也应该是一个很肯定的历史事实。这什么时候真正什么时候做的，我们不知道啊。根据马窦的版本，是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这个事件里面，但是在马尔谷版本里面写，好像他一招教就给他起名字了。啊，只是这个是因为这是单纯的叙述，没有变成一个直接的语气啊，没有讲。你读马窦是耶稣自己讲话嘛，对不对？啊，西满你是有福的啊，不是人，是不是血肉，而是天主父亲自启示的给你。然后你要叫伯多禄，就是一连串的耶稣的自己讲话，那就好像是耶稣自己主动的一个行动啊。我们相信是耶稣给他改了名字了，但具体什么时候，我们目前只有马窦的那个记载的方式。如果是那个记载是对的话，那也没关系啊。就是马古在叙述故事时，把这个比较晚发生的事情先写上来了，那也无所谓。我们这边看到啊，这边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马古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概我们只有唯一的肯定是西满曾经真的被改了名字，然后叫伯多禄。那伯多禄这个意思，当然各位知道就是磐石的意思啊，磐石。那么用阿拉美文是 Kepha 或者是克法啊，你读到圣经里面，我说克法这个字嘛，克法，那就是一样。那克法是磐石的意思。好，那这个是非常强。为什么改名这样子？因为是耶稣要把教会建立在他身上。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就算我们对于这个确定的时间和什么时候耶稣讲这个话，什么时候给伯多禄改名，我们确定的时间不知道。我们可以肯定是伯多禄在初期教会已经具有非常独特的重要性跟领导地位了。非常注意，非常独特。当然我们是根据这些经文慢慢发展到我们今天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对于教宗身份的肯定啊，对我们大概是没有问题，习以为常，也很习惯。那我们不要忘记啊，在我们的基督信仰还有所谓的正教会啊，教派还有别的师范教派，他们都不接受的。那就所以其实要讨论，在从神学上可以讨论很多了，可以辩论很久这样子。那我们在 我们的教派里面，我们一起，我们都这边是一样的嘛，希望没有间谍，好像是开玩笑。罗马天主教我们是肯定啊，肯定。当然这个在神学上可以讨论啊，但在我们的罗马天主教里面还有这个所谓教会的殉道权嘛，我们就接受这个讲法，但是好。然后呢是雅各伯跟若望，很有趣的，不是伯多禄的兄弟排名第二啊，是雅各伯跟若望是另外一对兄弟先来。那么耶稣给他们取了个外号叫波纳尔格啊，那这个别名就是雷霆之子，就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大概只是讲他们的脾气暴躁而已吧啊，不是什么太光明正大值得这个大书特书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呢，但是是不是也许真正只是反映他们当时的那个气氛。我们知道的确有在路加福音里面，当耶稣开始带门徒们开始从北往南走的时候，他们曾经经过一个地方啊，说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边界时候，他们想要去借住，人家不接受他们啊，若望说让我把火降了把他们烧死，对不对？看着他脾气是不太好，这样子。但这个可能性，可能是我们可以用别的福音来做个简单的证明，但是无法真正的证明。这边是一句话就带过去，不多哈。好，然后是安德勒。所以你看啊，就平常我们习惯讲安德勒是伯多禄的哥哥哈，凭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也当然没什么任何的这个具体的证据了哈。一样的，雅各伯跟若望谁大谁小也不知道。如果你说因为雅各伯名字先提是必然是哥哥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伯多禄为什么变弟弟了呢？啊，就是很难讲。当然这是教会传统，我们可以接受，就是但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保留，真的是那是一个后来的教会慢慢形成的一些意见，不必当做一个非要强调不可的那是。不过因为基本上对于这个信仰的这个态度没什么大的影响。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一连串名单嘛，基本上我们在福音里面几乎都没有故事了，在马可的版本里面几乎都没有故事。那么有另外一个也叫西满，在他的有个外号是热忱者啊，大概是特别的热衷于这个要抵抗罗马的军队的人这样子。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犹大斯伊斯加略。那么犹大斯是名字，伊斯加略可能是他的家乡的名字，好像我们说玛利亚马达勒拉啊，来自于马达勒拉的玛利亚，这个是来自于这个伊斯加略的犹大斯啊。那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教会的一个新闻，就是关于礼仪圣部的发表，就是他们现在定了一个新的一个定了几个了几个新的圣人的节日。他们发现这个光在这个7月28吧，是不是29纪念这个马尔大，好像太不公平了啊！马尔大还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兄弟嘛，叫玛利亚跟这个拉扎路嘛，现在他们要三个人要一起纪念，一起庆祝。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那天看那个电，那个其实现在那个网络很通行，他们就访问那个礼仪圣部的一位神父，当然当是当时用一般的民间讲，可以算是个官员了啊，讲的话接受里面。我当然觉得讲的都有道理了，你要怎么样，你把这些人列为一个圣人，我也没什么好意见好说的啊。我只是跟大家提醒，就是你知道以前呢，教会因为对于圣人很尊重嘛，以前很久以前，所以变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日，每天都有纪念不完的圣人啊。那么后来在凡尔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很难顺序的读经啊，那就一个很大的礼仪改革，就把这个圣人日历简化，把很多变成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纪念日啊。本来有一些是避行，然后是庆日节日，就把这个节日跟庆日的这个数量就减少了不少，为了让我们在礼仪里面能够顺序的，在平日弥撒可以顺序的读经。它的基本的设计各位大概都已经知道，因为成为常事嘛。在主日天就是甲乙丙年，我们就顺序读马窦马尔谷跟路加，像我们现在是乙年嘛，我们在主日应该把福音就顺序读完，马尔谷福音就读完了。但平日呢是每年啊，我们先会读马尔谷福音，然后读马窦，然后读路加福音，在我们的这个礼仪年的这个顺序里面，平日弥撒里面好像是。那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就是他希望我们尽量按照顺序读，他说万一碰到节日啊，有专属经文，把这个例行经文就跳过去了， 如果可以的，我大概建议啊，把跳过去的再晚一天重新读，多读一点是有好处的，但现在很困难了。啊，现在大家觉得多读一点哪有时间呢？两分钟时间太长了，谁有时间呢？对不对？我一直是觉得是个非常大的遗憾，这个教会的很大的宝贝啊。可能我想各位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弥撒敬拜感恩经嘛，有四给了四个格式嘛，对不对？但我猜各位大概基本上都是只有听过第二次了，偶尔也可以听到第三次啊。第一次跟第四次大概绝无仅有了，除非你的杨梅，你讲。开玩笑，开玩笑。那我总是，其实教会有鼓励我们，就尽量都用，尽量都用。而且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其实第二是我们最常用的，其实教会一直谆谆告诫，那是在最不隆重的情况之下啊才使用，啊，那是最简化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几乎变成就是最隆重的啊，没最用的东西。非常奇怪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发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啊。可能别的国家情况我不太知道，至少我们在台湾，在我所碰到的教会大概都是这样。像我现在常常办活动这样的，我就有时候因为他们来，我都会用第一次，然后我就问他们，你就问有没有觉得今天弥撒有特别的地方？很少人会发现什么特别的。我说哎呀，我练得很辛苦呢。我很努力练得很清楚，每一个祈祷在那讲是啊，可以看见这个需要慢慢来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觉得参加弥撒没感觉？你都要问自己，没感觉大概要怪自己了，不是怪外面的，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觉得不可能会有感觉，差不多这个样，对不对？反正弥撒嘛，玩就好，你身体就好了，这样子。那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样子啊，这样子。好，那我刚提这个，那现在这个教会又慢慢又开始把这个一个个人挖出来，他节日越来越多。我们修会也是啊，就是把很多这个节日都等级升高。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但是我不喜欢没有用，对不对？也不能抗拒。我是觉得这个就神学理由来看，我是在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啊？也许我现在真的证明我自己老了吧哈。那是因为是1972年那个礼仪改革啊，开始把这个圣人日历简化的。1972，没多久啊。现在就这叫8292021222，还不到50年呢，我们又开始改回去了。就这是我们现在历史的历史感呢，我就发现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我们因为都是快速网络时代嘛，对不对？或者什么光速时代，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越来越没有这个连续的感觉，那历史的那个传承。我当然不是说传承都非要把持不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知道过去这过去当礼仪简化的时候，那个理由还存在不存在？我认为还存在，还应该把这个帮助大家在礼仪里面能够懂了全部的，尽可能读全部的圣经嘛，这很好的一个理由嘛。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见了，好，没关系，大概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孤独的哭泣吧，无所谓的。好，看下一段20到21节，耶稣到了家啊，又群众又聚来了，他选了12个人，他上山嘛，对不对？又下山了，又回家了，对不对？好，连饭都不能吃啊，因为人太多了，对不对？然后他的人听说了，就来了，要抓住他啊，这也是一样一个小小的过渡性的经文，是要把这一个。从选的门徒下来进到下一个，就是开始有一个新的辩论的时候之间一个简短的。好，然后呢这个经文呢它的发展到下面就是问的是耶稣驱魔是凭着什么力量啊？那当然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要把它污蔑成是靠着魔鬼啊，所以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精神的力量是存在的，在当年没有人怀疑的。我们现在当然有一些所谓的唯物主义啊会讲，但基本上我想我们大概，我想绝大部分大概应该还可以感受到吧，就有一些力量是超过我们这个真的物质能够说明的嘛，就是有这个真的有这个精神力量这样子。好，就是很清楚我们要去分辨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啊，到底是为什么，它背后是什么力量。那很清楚这边是怎么样，连耶稣的亲属也面临这个考验，而且非常巨大， 因为他是耶稣是当事人嘛，他的家人怎么样跟他在一起，他或者是月容焉，或者是觉得很难看不好意思的情况怎么样。好，我们看20跟21节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就是耶稣进了一个家，这边其实进了一个房子就好了，比较简单一点点，不然这讲的话就是太难讲。不过因为后面是怎么样说他的人，就是意思是他的家人了啊，这犹太的语法，他的人就是他的家人这样子啊。好，无论如何我们说进了一个家一个房子都可以啊。好，那么当然家本来给人的感受是安全保护的啊，就在那边有这个安身之处。可是呢现在呢耶稣怎么样，因为他名声大噪，光芒四射，空间就显得太小啊。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是一个家呢不再是这一个围墙可以描述的了啊。所以耶稣经过他的言语他的教导跟他的行动，好像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啊。这个家的标志呢是耶稣走向人群，人群呢走向他，这边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一个团体啊。所以这个是从他本来的家他的人啊，到一个他所建立的新的家啊，这个情况。所以由于耶稣亲属的显现啊，就让人更看出来了耶稣这个新建立的家庭的特殊之处啊。那么他的亲属们呢，本来的血亲这个家都严重误解耶稣的神恩，严重的误解耶稣的先知性的行动，他们简单的说他疯了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正常的表达了。那既然他如果是疯的话怎么办，当然就靠着大的力量把他拉回正道，即使是用暴力也在所不惜啊。那么我们的斯科本说来抓住他啊，家属来抓住他啊，想要抓住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用很强的力量把他抓回家扯回去的意思，就是暴力啊，就是暴力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叙述啊。到底抓了没有呢？没有讲嘛，故事跳掉了啊，但让各位就是紧张一下吧，我们看下面，且待下回分解啊，就直接就插入一个故事，啊，插入一个故事，这故事到下面到的31节才真正说他的母亲跟兄弟来了，所以前面的20跟21节你可以理解是他的家人听说了就出来要抓他，但是呢还在路上，还没到。对，这当然一个这样描写，然后在这个之间怎么样？电光石火般插入一个新的故事，哈，有人，有金狮门，哪来的耶路撒冷？哦，这个严重了哈，当然是这个京城啊，宗教中心的核心的领导人物来了，啊，来。那么前面我们在22节就听到了金狮门的控诉啊。这边22节控诉的说什么？他富有什么贝尔泽布，他富有魔王啊的驱魔。这是马古的版本，有点怪怪的，就突然间就来了这句话啊，来这句话。那么在路加跟马窦的版本就比较顺啊，在马窦12章跟路加10章有一样的人们对耶稣的指控，但是呢，在这个前面先插了一个耶稣驱魔的故事。啊，耶稣治好一个人，那个人附了魔，好，然后呢才说，原来说啊，他驱魔，因为他本身是大魔王啊，靠着大魔王的力量。但是这个马古就直接讲了故事，好，没关系，我们就进到这个脉络里面来看。然后呢，他们的指责，耶稣当然必须做出回应了，对这个控诉，他必须要做出回应。好，我们看他们怎么说的，这样子啊。好，首先是从耶路撒冷下来。啊，那么各位大概已经知道了吧？耶路撒冷在高山上面，啊，凡是从耶路撒冷出都是下，都是下。那么特别是他们现在是在加利利亚嘛，啊，相对的更低啊，特别在湖边就更低，在低地里面，所以从上，这是方向 上跟下的这个感受，因为地理位置高到地理位置低的地方这样子。那么这个来的人、来的地方、来的人的身份都已经显示对耶稣的危险性是慢慢的增高。他们对于耶稣的判断来说，他富有备而责布，那更是强的啊，我们知道是一种丑化性的猜疑，就把耶稣怎么样看成什么跟魔鬼是一国的啊。他们控诉耶稣是富有这个贝尔泽布啊。那各位听一下这个原文大概的讲法是这个贝尔泽布。那么一般经文学者认为说这边可能是有一个错误，他可能原文是巴尔泽布啊，差不多，这母音一点变化而已。你要知道哈，这个古代语言哈，希伯来文啊，就是这个阿拉伯文啊，它本来都是只有子音的，没有母音的。啊，母音是像我们中文的文字靠注音符号，啊，大概类比，他们是母音是为了帮助在发音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句子里面，因着它的词性词类会变化，所以这个母音的变化是很容易的，啊，会让出这不，但字根这边的英文的 B L 啊都要留在里面，所以可能本来应该是巴尔什布，这就是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节的巴尔泽布布。啊，就是巴尔，我们中文这么翻呢，就是可能大概这边所谈的是那一个外邦的巴尔神的一个王，那个恶魔，被他们变恶魔，然后放到这个马尔谷，他在写的时候，他可能这不是那么清楚的一些长期的背景，变成了那个贝尔泽布，好像我这个是他的一个文字上的这个小插曲吧，知道就好了。不论如何，讲的是耶稣是靠魔王，啊，靠魔王，那么就是什么？表示耶稣本身就附了魔，因为也是个人嘛，对不对？他怎么靠魔王？是魔王在他身上嘛？所以这个大魔王附在一个人身上，一个小魔鬼人身上，那么附着大魔的人就可以把这个附着小魔的人的魔给驱走，这个意思，这样子啊。好，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跟前面的讲法说他的家人是他疯了，还蛮可以连接的，因为附魔。他的外在的表达就是毕竟是不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神智正常的情况，所以很可能是综合在一起的嘛，啊，这两个情况里面。好，那么耶稣的回答呢，下面从23节开始就很有趣了啊，说这个一国的人既然是一家人，怎么会彼此相争呢？啊，他说撒旦怎么可以驱逐撒旦呢？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撒旦的本质就是反对，但是呢，他不会去反对自己，撒旦反对的是天主，否定天主，否定神，否定神的国度，否定神的主权，他不会去否定他的小罗的，这不通，逻辑不通，也是话很简单，就是一般的人逻辑都有的。好，接着24到26就很像是格言了哈，一国如果纷争，那国就不能存立；一家如果纷争，那家不能存立。啊，撒旦如果起来自相攻击跟纷争，就不能存立，必要灭亡。不，我们台湾好像站得蛮好的，虽然纷争不断，对不对啊？蛮有趣的一个例子啊。好，那就是一个当笑话听就好，这样子。好，就是分裂的团体，不论是家庭，或者是社团。或者是国家，它是不可能长久存立的。所以邪恶的本身啊，如果恶魔本身或自相分裂，也就无法存在的。当然就是他们不会互相分裂的情况之下，有一方被驱逐，那么驱逐的那一定他本来就不是一国的。这是既然是邪恶被驱逐出去的，那么驱逐的力量就不是邪恶，必须是。来自于神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好，27节说就是很强的讲呢，谁可以去抢别人呢？除非是更强的人啊，当然是耶稣的力量强过魔鬼嘛。然后28到29次是有趣的，就是关于这个人怎么样去面对天主的力量。好，对耶稣而言啊，他有能力赦免一切的罪啊，所以世人的一切罪恶。连所说的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耶稣可以赦免一切的罪，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谁如果亵渎了圣神，就永远不得赦免， 是永远罪恶的犯人。好，这个文句的例子其实是蛮难懂的。什么叫做亵渎圣神的罪？我们在历史里面，在神学里面可以讨论很久很久，这个相关论文写的非常多了，这样子。那我们大概直接从经文懂是最简单的啊，因为三十节就解释了，耶稣说这话，因为他们说他富有邪魔，就是刻意的把神讲成魔。就是刻意的不肯接受真正的来自于神，就神站在面前还决定性的不接受啊，这是简单讲，就是把自己的心封闭到死啊。那这个是最关键的，那这也是这个圣奥斯定所解释的啊，亵渎圣神就是自我封闭，拒绝天主，直到死亡。这是不是天主不能赦，是这个人不要得赦，他拒绝得赦免。这我一直在最近有常跟很多朋友们分享这一个核心的概念，是我们的天主是有所不能的啊，他不能够勉强我们，不能够强迫人爱他。那各位大概都看过那个电影吧，那个金凯瑞的《王牌天神》嘛。啊，对不对？这个天神他也不能够勉强他女朋友回心转意爱他嘛，不能啊，心意不能勉，就是他自由不能够勉强的，这个蛮有趣的。但是有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惊讶的，天主尊重人到这个地步啊，他给了我们这个自由，这自由。这也是我一直在反省这个目前台湾的教会或者是普世教会一些问题里面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我们真得问了，我们有没有给别人自由？当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尊重这个人最后他的自由的权利，不论他多大多小？我们当然会分，譬如说在这个台湾或一般的国家都有这个法律嘛，在某种年纪之下他不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嘛。那我就觉得在连跟他们跟这些人宣讲福音的时候呢，应该要先得他们家长的同意。像我们堂区办这个暑假道理班啊，道理班对不对？因为他们当然我们玩的成分很多了，对不对？但我还是跟这个办的人说，如果我们欢迎所有的孩子们都来，但是告诉这个孩子们家长，我们这边会讲天主教的道理，他们要知道。那现在以后在他们签，他们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别人告，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就保护自己，但是真的是表达一点基本的善意，不是怕别人这个被告，而是非常尊重，而且告诉他们，我们把这个看成宝贝，啊，很想跟你们分享，如此而已，没有别的恶意。这大概要看，那因为天主是给我们这个力量啊。所以我自己其实我一直很反对教会学校里面举行弥撒，学生必须来，这我非常反对的。我你可以弥撒可以做，然后是邀请的，他自由决定要不要来，不能够强迫的。我觉得这不行，这样子。但是我的意见很少被人真正的被大多数人赞同，很少，没关系，我明白的。大家想想看对不对嘛？前面提起想想看对不对？想想看，如果我们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样，因为天主是这样子，天主是给我们绝对的自由，他尊重我，还是好。但是如果说我明明白白的认识是天主是我的救援者啊，我们说创造、圣化、拯救，那我可以，我就是不要他，那我当然就只好走向跟他完全相反的路。那我自己走的嘛。大概你就要讲天主罚我都非常困难了啊，就是我自己选择的这样子。那这边是所谓的这个不得赦免的罪了，就不是不得，是自己不要，很简单的。好，那最后一段是31到35节哈，那个耶稣的母亲跟兄弟们站在外边啊，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好，这个故事就回到这个本来的他的。人来抓他，说他疯了。好，那时呢，群众正围着他坐着，有人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外边。耶稣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就环视周围坐 这的人里边啊，周围嘛里边啊，看我的兄弟，我的母亲跟我的兄弟，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好，我们这边说了，他中间插的这个故事啊是插入的，那么前面有个开头，耶稣的人来抓他，认为他疯了，现在是真的来到了。那这个故事里面夹杂故事啊，当然是在叙述上是特别的生动啊。那在我们在一般的讲法，我们会称这个为三明治的叙述啊，两片面包里面夹个肉，夹个汉堡 ，hamburger， 对不对？这故事在马古这个笔法用的非常多。再举一个例子，各位都知道的，刚才提到那个这个患血漏病的那个妇女嘛，对不对？那前面是因为有一个会堂长叫雅鱼路啊，他的小女儿生病了，来求耶稣去。他们耶稣跟着去，在走到路上的时候呢，这个女人摸了耶稣，然后耶稣治好她的病，啊，他再去，可能这个女人一摸，然后一耽搁，那小女孩就死掉了啊。但是无论如何是，本来是要去这一个雅伊诺的家的，后来也真正到了，在路上发生一个事件，这也是很清楚的啊，在故事之间夹的故事。啊，这个是一个三明治的叙述。那还有很多例子，各位可以找找看。如果找到，你写信给我，给你一小奖品，好不好？这样子啊，这个是常见。这个你让那个故事很生动啊，就是变化里面，就是叙述上很简单。好，那这边有一个画面是充满了动态的感受的，就是有人在屋内，有人在屋外，还有怎么样，在屋内跟屋外之间奔跑传话的人。啊，这个图案对不对啊？那么传递这个当然是耶稣那句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好，当然这边是我们所想象的了啊，因为是这些人来告诉耶稣嘛，说外边有人找你，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还跟他们说了：“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好，你现在看，如果你是听见了，你会不会跑去跟他说：“哎，里面的人告诉你这句话？”大家这个味道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好，那这边是很清楚，这个场景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领悟啊，什么是耶稣的亲属啊？到底谁才是耶稣真正的亲属？好，耶稣怎么样？就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表达了哈，双重的方式。首先是怎么样？34节的一开始，然后你看。我的兄弟跟母亲是谁呢？坐在他身边的人，然后再说明，因为谁奉行他的旨意，谁奉行天主的旨意。好，所以这个很清楚啊，就两个条件，一个是在耶稣身边，然后是听他的话，所以光是人在还不够，光是人在还不够，就我常常说的嘛，光是来参加主日弥撒不够的啊，什么经文都记不住，那怪怪的嘛，对不对？什么话都不听，怪怪的，对不对？必须奉行天主旨意的人，怎么可能奉行呢？如果没有真正听进去，怎么可能奉行呢？啊，对马尔谷而言，这是非常一致的啊，绝对不能够忽视。我们必须从聆听耶稣啊，从聆听，然后呢，学习领悟。然后真正接受天主的旨意，然后就是生活出来嘛，很清楚的啊。所以这是一段非常简单的经文，从这个我们前面的第三章的第七节啊，到现在这个第三章的结束。那么基本上我们看见的故事的继续的发展，然后耶稣到这个地方已经相当强的啊，然后他有选的。为将来的发展选了这个选立的12个人，那么这12人接下去就要做他的工作。然后呢，耶稣在这边继续发生一些冲突，对人们是非常恶意的啊，就是把他的来自于真天主的力量，就是完全消极的讲成是魔鬼的啊，所以这分辨神类非常重要。然后每一个人面对耶稣都必须要做出决定，要不要成为这一个新的。家属啊，当然耶稣有他的血缘的家属，有他的母亲，有他的兄弟，一定有的哈。但是呢，真正的家属呢，不是由血缘来定断， 而是由自己跟我们跟耶稣基督真正的关系。好，我们到这边看看耶稣很多的讲话，他的行动，他的奇迹。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马拉古很强调耶稣的教导，因为接下来第四章第一节就说了啊，耶稣又在海边开始施教。马拉古他当然有记载耶稣的奇迹故事，但他最强调的都是教导。但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几句格言啊，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或者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啊，叫听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这几句格言以外，耶稣到底讲了什么道理啊？什么样的一个长篇的演讲，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例子啊，都没有啊。那么第四章开始，你才进到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很简单的，一开始在第一章的十五节，耶稣的一开始的公开宣讲就说了嘛，耶稣开经口第一句话，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所以很清楚，耶稣讲的是天国啊。好，天国来的日子已经到了，那么接着天国来了，人怎么回应啊？悔改信从福音。那当然我们就会问，到底什么是天国？到底什么是天国？怎么讲？我们大家可以相信耶稣他讲的整个的他的生命里面的宣讲里面啊，大概核心的内容就是天国。他怎么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碰过例子嘛，从第四章里面就知道他用比喻讲啊，大概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唯一可以讲天国的方式。他的确超过人间的经验，而是超越人这现实的这个生命的经验，很难用人间的真正的语言跟例子直接讲，所以用比喻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下面会听到，天国就好比什么什么什么，他不会说天国就是什么，没办法讲啊。这大概可以是这么理解了，就是用若望福音的话来理解嘛，就是天主子降生成人啊，所以他还在天上，他带来天上的讯息要跟人间讲，可是他在人间，他既然成为真正的人，他只能用人的语言文字跟符号，所以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啊，这个就是有十八般武艺无法施展出来，因为他既然要成为完全的人，他如果一直要超越人的限制的话，就好像不太是真人了嘛。啊，这怎么他用人又怎么用人间？常常会，当我们在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说清楚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打个比方说，啊，举个例子来说。这是比喻的这么根本的功能，所以比喻的目的很清楚，是要让人明白的，不是要让人不明白的。但我们发现会好像马古写的或者整个的福音传统，好像写比喻是故意不让人明白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下回分解。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